都给我们有新的恩典，新的亮光。那我们这一次呢，几个主题讲到认识教会的主，所以其实就是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讲，即整个约翰福音呢，就是要我们信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因为信他，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那我们在每一次读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个可以连起来，看到作者他写作的目的，我们就问自己，这段经文让我对耶稣有什么认识？这段经文让我怎么样？因为认识耶稣就可以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6章1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讲生命之粮。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15节，一起来读，请。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就先读到这边。这段故事呢，讲到5饼2鱼。我们请看下一页。这是很多人到了以色列，就想要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纪念品，或者一个盘子，或者一个什么别的东西啊，回来做一个纪念。我们也喜欢到那个耶稣行神迹，把5饼2鱼给众人吃的那个礼拜堂去做礼拜，来纪念这个事情。这个是当时应该是轰动众人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这件事情。这个也是神学院入学考试的一个考古题啊。我们会问说，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哪一件事情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这是中间的一件。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但是呢，就跟你讲说，单单男人就有5000、哦、那是很多的哦。我自己曾经带团去以色列嘛，我们团才35个人，最大的事情呢就是吃什么，第二个呢住什么旅馆，第三个是交通啊，参观景点那是一定有的。可是第一个大家关心就是、哦、我们吃的东西怎么样，又怕说吃坏了拉肚子啊等等的。所以每一天我的责任呢就是张罗在哪边吃啊，在哪边住啊？住呢也希望他们能够住得比较快乐。但是我是常常夸奖他们，夸奖我们那个团，我说你们最好每一天呢都是最听话，叫你们集合就集合，叫你们到哪边去哪边，没有拖拖拉拉。再有呢，你们都没有抱怨、哦、他们一听到我讲说他们都没有抱怨，就不敢抱怨 其实你知道旅行团里面啊，最容易抱怨的就是关于食物的事情了，啊，他们就是很好，但是你想要说哇，这不得了啊，这一次呢是有至少超过10000个人，你要想说要为10000个人来预备晚餐呢，啊，而且是在旷野里边啊，没有餐厅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耶稣的事工在这段里面是他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发现说，每一卷福音书讲到耶稣的福音事工一个转折点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约翰福音就讲，这个是耶稣一个福音事工的转折点。之前呢，那些人他们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好多人就来跟随耶稣，但是这一次事情也是耶稣行的神迹，用5饼2鱼让5000个男人就吃饱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可是耶稣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为这些能够坏的食物来劳力，而要为那些不能坏的食物劳力。就反而因为耶稣讲这个话呢，好多人就离开耶稣了。只有那些真正的明白要追求永生之道的人才继续跟随耶稣。这是一个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他一个很大的转变。这边的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呢，耶稣晓得有一些人要强逼他做王，就耶稣就离开众人，他就往山上去，到山上去独自祷告去。福音书里面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到说，耶稣知道众人的心，他不把自己就交给这些人。耶稣有自己的时间表，耶稣有自己做事的计划，耶稣有他最后完成这个拯救事工的那个方式，不是用人以为的方式。那个时候人以为什么呢？人以为说耶稣来了，他行神迹，他能够带领他们像一个军事强人一样，把罗马政府的压迫就给赶走，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但耶稣说不是。这是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耶稣讲到说他来是要经过十字架，要先经过苦难再得着荣耀，要经过十字架再登上那个宝座。这是在当时那些人所不明白所不愿意的，他们所盼望的这个救世主应该是一个军事的强人，应该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带领他们就能够建立起地上的国度来。但是耶稣说不是，这个国度先是在你们心里面，你们所喜欢的，你们所追求的是那个能够行神迹用5饼2鱼让你们饱足的，可以吃饱的这些。但耶稣说不是，是要心灵里面得到饱足的。那这是整个耶稣福音事工的一个转捩。所以我们在前面呢，约翰福音的1章到12章里面看到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但是每一个神迹后面耶稣都有一段谈话，要把人的心再次带到他所预备的那个正路上面来。甚至约翰福音第12章以后就不再讲神迹了，没有记载神迹了。我昨天晚上讲到说你要有神迹，你要追求神迹，因为上帝是活的，可是呢不能够停在神迹的里面。因为神迹不一定让我们都得救，神迹不一定让我们都信耶稣，神迹也不一定让我们都灵性长进，就透过神迹来认识耶稣，这个才可以。我们看下一页这边，约翰福音讲耶稣的神迹医病等等，常有他把迦拿婚宴上面的水就变成酒，他医治加利利大臣的儿子，他医治毕士大池里面的病人，耶稣叫5饼2鱼让几千人都吃饱，耶稣行走在水面上面让那个地方风浪就被平静了，耶稣又医治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还有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约翰福音再次提醒我们，不是停留在神迹的里面。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觉，有的时候听到有一些人讲到这些事情，以为说你看像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里面至少有3个就是跟医病有关系，所以今天有些人也会讲到一些错误，认为说今天我们的主他应该就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其实没有，上帝的福音包括罪得赦免，也包括病得医治。而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病得医治，这在今天里面确实是有。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到，我们教会4堂崇拜，你知道说每一堂崇拜其实我讲同样一篇讯息啊，但是每一堂感觉是不一样。讲到第3堂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跟我讲话，我就在那个谈话当中有一个感动，我要为弟兄姐妹他们病得医治来祷告。所以在我讲到开始之前呢，我就说我今天发出一个邀请，我们在座当中有哪一些人你生病，等一下我为你特别祷告。有哪一些人不是你生病，是你家里面的人生病，但他今天不能够来这边，你愿意代替他向主来求医治。所以我就邀请这些人站起来，我说你们手呢就可以按在你们那个生病的地方，我就来祷告。我就用以赛亚书53章那边讲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上帝给我们罪得赦免，上帝也给我们病得医治。我就为这些人祷告。甚至另外一次我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就发出一个邀请，我说今天我做一个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聚会结束以后我邀请有特别需要的人你们留下来，然后我为你们一个一个特别祷告。那天把我吓一跳，因为一下就有30几个人就在那边排队，那我也不能说拿那个水像洒水一样给他们祝福就结束，他们就一个一个到前面来。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特别祷告，然后就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来祷告。有的是为自己灵性上面的软弱祷告，有的是为正在被那个罪所辖制出不来来祷告，但是更多的呢就是为身体疾病来祷告。有一个姐妹我还记得，但那个时候我30几岁了，她年纪跟我差不多，她的小孩跟我年纪也小孩的年纪也差不多。她说我这边那个甲状腺腺癌，医生跟我讲说快死了，可是我不想死哦，我想要看到我的小孩长大，我想要看到我的小孩结婚，我想要看到我的小孩生小孩，我来抱孙子。我就为他按手祷告。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常年被这个腿痛就是很烦恼，夜里边痛到会哭醒来的，那天他走到前面来要我为他按手祷告。因为他也讲到说，因为他这个腿痛不但是自己身体上面受这个痛楚，心理上面还受到一些的这个很大的挫折。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有些人就讲说，你看你信耶稣，可是耶稣有没有医治你的病啊，你的腿还是痛啊。所以他不但是自己身体痛，还受到他的亲人的嘲笑。他就跟主祷告，我说我们一起祷告，不会感谢主。后来他就跟我讲说，那一天祷告完之后当天晚上腿就不痛，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他也跟他家人讲说，你看上帝有医治我的病，让我这个腿就好了。疾病是很大的需求，上帝也给予医治。可是呢，我们还是记得一件事情，上帝还是留下一些疾病在我们很多人身上，没有医治所有这些疾病。可是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教导讲说，你只要信上帝，上帝一定医治你所有的疾病，那个是在神学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犯的错误。有一个新约的学者叫做 G.E. Ladd， 他写了一本新约神学，我们把它翻译作赖氏新约神学，不是这个姓赖的这个赖，就是赖氏新约神学。他里面讲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已然跟未然，英文讲 already but not yet， 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到医病赶鬼这些的，好像看到上帝的国度就已经临到我们中间，可是呢还没有完全，要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是上帝国度完全的实现在这个地上。那个时候呢，就像启示录21章第4节第5节里面讲说，神的国度在人间，神的帐幕就在我们中间，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死亡。有些人就讲说，我们今天信主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死亡。如果说有人生病死掉了，就好像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失败。其实那个是在神学上面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他最后国度的实现把它拉到今天来。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准备的国度里边， 今天准备的国度里面，我们还是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也不完全。我们的身体罪得赦免是没有任何限制，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渐渐老化。所以像你问我的话呢，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有一些身体上零件就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眼睛呢就开始有点初期的白内障，耳朵呢这个右边耳朵就有点听不大清楚了，右边的肩膀呢今年曾经两次啊，就是有那个五十肩，不过感谢上帝啊，要出来之前两个礼拜啊，上帝医治我，这个五十肩就没有了，希望他不要再犯。但是我们都是会有这些疾病。那这样我讲一个故事把那个照比较清楚。有一次我去阿德兰塔，去我一个同学的教会，在那边有一些的侍奉，他就跟我讲说在那个之前发生一件事情，他们教会有一个人过世，所以牧师是举行这个追思礼拜，就要安葬了。那你想，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有一群人就围在那个棺木，就在那边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不是请我来举行追思礼拜吗？怎么会有一些人在那边？原来那些人在那边祷告，让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他当然没有从死里复活，可是那些人真的这样相信的，他们在那边这样祷告的。上帝有没有叫人从死里复活呢？有。你会想到圣经里面有几个人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就是一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是一个，还有那个雅鲁，就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可是到今天，我们按照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会跟我一样呢，会经过死亡然后被接到主那边去。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啊，也许呢上帝给你恩典可以不经过死亡，那一天呢听到上面有呼召说某某某上来，接到主那边去了，这是我们衷心的盼望。但是呢那是主再来的时候，不是在今天。这边我们就回来讲到说，圣经里面讲到神迹，神迹目的不是要我们依靠神迹，神迹的目的是要我们来认识耶稣，也进到对他的那个生命的追求里边。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讲这个神迹，神迹的地点在哪里呢？神迹的地点，各位看这个地图，这就是加利利海，他在圣经里面称作是加利利海，有些地方把它称作加利利湖。比如说路加福音呢，路加是一个医生，路加是见多识广的，所以他称这个加利利就叫做加利利湖，而不叫他加利利海。耶稣在这一次行神迹，用五饼二鱼使几千个人吃饱，就是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边，伯赛大那边。伯赛大呢，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就是离开今天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界那个戈兰高地最近的地方，那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那个山上呢，你就可以架起那个大炮啊、机关枪，就可以直接来攻击加利利海里面啊这些人。耶稣的门徒腓力、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所以这是等一下我们讲到，在他们最熟悉的地方，耶稣给他们试验，看看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看到这里啊，神迹发生的背景。这边我们看到伤痛的耶稣，他去到旷野里面啊，带领门徒去旷野里面歇一歇。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被杀了，施洗约翰为主殉道了。因为你看到耶稣他自己，还有他也感受到耶稣这些门徒他们心里面的需要。我们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还有呢，门徒传道很辛苦，再有这些困苦的群众，他们都全部跟着来。耶稣说我们过到对岸去，他们是坐船去，可是耶稣跟门徒还没有到那边呢，那些人已经到那里了。他们知道耶稣曾经行过神迹，医病赶鬼等等之类，他们要来跟随耶稣， 还有呢，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死了，那些人很多人过去是跟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当时这个希律王，他竟然娶了那个王的这个弟弟的太太，结果呢王就把这个施洗约翰就给关起来。后来在王的这个一个生日宴会上面，他的妻子的女儿表演舞蹈，大得这个王的欢心，那王就跟他讲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结果那个女儿被他的妈妈怂恿呢，就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你看好狠毒的人，那王已经话讲出来了就不能够收回，就派人到监牢里面去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放在盘子上面就拿给他。施洗约翰死了，跟随施洗约翰的这些人他们就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他们就很害怕。这些人他们也听说以前施洗约翰介绍过耶稣，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多人就来跟随了耶稣。所以耶稣看这些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认识这些人，耶稣就在旷野里面不顾自己心里面的伤痛，不顾自己身体的疲累，就跟他们来传讲真理的道，最后呢也行神迹让这些人他们的肚子可以吃饱。其实在这边呢，这是我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早上呢要跟他谈到一个，就是我们在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碰触一个范围。什么范围呢？就是耶稣的内心世界。这是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啊，有的时候比较不太感受到，因为读福音书常常呢就是讲到耶稣他跟人谈话，谈话也很简短，耶稣做一些事情，做的事情呢也是很迅速，但是比较不太让我们碰到耶稣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好像就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让我们就是比较多可以碰到耶稣的内心世界。也许以后大家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这一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内心世界会是如何，用我们一点的想象力跟随这个经文在那边思想。耶稣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很伤痛的，你就看到耶稣曾经来到拉撒路的家，到那个伯大尼那边，他看见玛利亚哭了，看见跟玛利亚在一起的这些犹太人哭了，耶稣就哭了，那更何况是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为了耶稣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被杀，那耶稣内心里面也是有这样伤痛。其实说实话，今天在我们所侍奉的范围里面，在全世界好多地方都还是有好多的人因为信主的缘故，他们被抓，他们被打，他们被关，让这些人呢或者他们的这些门徒就受到很大的创伤，这些人需要安慰，需要人给他们鼓励。我想到我以前一个学生，他在国内带领好大一片那个事工，有一次我们问他，某某讲讲看你到底带领多少弟兄姐妹，他说直接向我负责的话大概有六七个弟兄，但是在他们底下呢大概有二十几万人。我说我不得了，二十几万人啊，差不多台湾信耶稣人的三分之一，但是那些人都是向他负责的。这一位同工为主非常勇敢，就是你听到呢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基督教大复兴的，他是中间一个代表人物。他高中毕业了就听到传道人讲说耶稣快来了，不要上大学了，赶快出来传道，他就出来传道。怎么出来传道呢？晚上就进到村庄在那边来布道带人信主，然后夜里边呢就往前面走赶到另外一个村庄，然后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就躲在那个稻草里边啊，就休息，到夜晚的时候再出来。所以带领河南那一片呢，一片一片的，一个村一个村的就信了耶稣。他们就是这些整个福音大复兴的一个 真实的见证人。为主做工非常勇敢，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怕的，几次被抓但是没有怕过。他来上我们的课，有的时候就是要摆脱那个监视，因为他家24小时都有人在那边监视的，所以他说有的时候为了出来上我们的课要用3天的时间摆脱那个监视。哎，终于来了，对我们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很勇敢，甚至他的孩子也很勇敢。难道我们因为有人在那边监视我们，我们就怕了，我们就不信耶稣了吗？不是。可是有一次被抄家了，家里面所有东西通通被搬走了，孩子也怕了，妈妈不要再讲。所以你看到有人像施洗约翰一样被关到监牢里边去，有人像施洗约翰为主殉道了，跟随他的那些人心里面也受到了创伤，也会害怕，他们需要耶稣给他们的医治，所以耶稣就把真理道传给他们，耶稣也医治他们身体上面的需要。这是那个神迹的背景，讲到伤痛的耶稣，也看到这些困苦的群众。其实讲到这边神迹的时间，我们在请看下一页，神迹的时间，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这个神迹，但都是讲说是天将晚的时候，众人呢还在那边听耶稣讲道，那门徒就说叫他们散开，只有约翰福音他讲到再加上了一个是逾越节的时间近。那这是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啊，你对照不同的这个福音书呢，就注意到说它中间特别加上哪一个或者没有讲到哪一个，那个差别的地方往往就是它所强调的地方。约翰福音不只讲说天已经晚了，这些人跟着耶稣在一起很久了，整天听他讲道，肚子也饿，食物已经没有了，这边更加讲到说是逾越节快要到。逾越节就让我们就是想到跟旧约里面神人摩西就连起来，看到神人摩西就在最起初的时候就是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到上帝的神迹，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带了一些的饼，带了一些的食物，可是没几天就吃完了，他们就放摩西发怨言，摩西跟上帝祷告，上帝说跟他们说明天早晨天不亮的时候就到外面，你们在地上就找到一些食物，所以他们果然天不亮他们就到外面去找，就找到一些在地上有一些白白的圆圆的小小的，在嘴巴里面尝了有点淡淡甜味，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就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读那个音呢就是玛纳，所以呢这是什么玛纳呢就变成他的那个名字。所以你问说玛纳是什么意思啊？玛纳就是这是什么，那就是他的名字。整整40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每一天吃这个玛纳，一直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才不再吃。所以这个玛纳呢它是每一天的神迹，因为每一天天不亮的时候到外面就可以找到，找到的这些玛纳呢有些人多拿一些，有些人少拿一些，但是呢回去一看多拿的也没有多，少拿的也没有缺，因为刚好都够这一家用。但那个玛纳呢它不能够放过夜，因为放过夜的话呢它就坏掉了，就不能吃了，所以必须每一天清早的时候再去寻找新的玛纳。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很多长辈就这样来勉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清早的时候就来研读主的话，让清晨的玛纳成为我们一天的粮食的供应。这个玛纳呢它是每一周的神迹，因为到了安息日这一天就没有玛纳了，那不是说上帝要他们进食祷告，而是这个安息日的前一天就有双倍的玛纳，因为双倍的玛纳呢它隔夜也不会坏掉，你可以用煎的，你可以用蒸的，你可以用煮的，你可以用炸的，随便用什么方式来烹饪都可以的。所以整整40年我说好像是一生的一个神迹。为什么是一生的神迹？你看我们多半的人20几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出来工作，到60几岁了我们就退休了， 四十年好像就是一个人一生工作的年日，但是整整四十年里面都是上帝在那边供应给他们。但这个玛纳呢，有它的限制。玛纳的限制是什么呢？它是神迹，可是只够我用，不能够分享给别人。但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学习做农夫。农夫是要耕地，要播种，要忍耐等候那个收成的，一年可能就收成一次两次。可是呢，那个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子的神迹，没有那样神奇，就是一般的农夫耕地农作收成，可是呢却可以经历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不但够自己用，而且还可以分给别人，那是经历另外一个恩典。所以这边讲到这个食物呢，特别讲到说，约翰福音就提到月节近了，月节就让人想到跟摩西有关。别的福音书讲到这是天将晚的时候，这是我们身心的需要。等到一天工作完毕，或者一天参加这个聚会要结束，我们身体有需要，要肉身得到饱足，然后耶稣就主动的供应给他们，给他们在旷野里边的宴席。其实你读福音书也注意到呢，这段福音刚好跟前面另外讲到希律王他的那个宴席做一个对比。希律王的宴席是给自己过生日，希律王宴席是要讨他太太的欢心，希律王宴席呢，他夸下海口给他的那个太太的女儿讲说，你表演的那么好，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可是带来的是施洗约翰被杀，但是耶稣在旷野里面宴席是让所有这些来跟随他的人，几千个人上万个人可以得到饱足，而且得到真理的造就，让他们生命得到成长。这是两个完全相反。其实我们读圣经啊，或是在思想的时候呢，有关于食物的神迹是最耸动人心的，也是最触动我们内心的。关于食物的话，你看圣经里面啊，从最开始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在食物上面犯罪。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最大的抱怨往往就是因为食物。所以圣经里面关于食物、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来思想。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团契里面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做巴托森，有些人可能认识他、Ross Patterson。 他为什么叫巴托森呢？因为他最佩服的一个人叫做尼托森、这是真的。所以他学中文很快呢，也就可以用中文来读圣经来讲道。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剑桥大学的划艇队的队长，身高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193公分，早上醒来的时候是196公分，就是我们叫做八哥哥，因为他真的身材很高的。要演那个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他就演那个歌利亚就可以。巴托森跟中国人完全认同，他来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学校团契里面跟几个弟兄就一起住在一个公寓房子里面，所以那些弟兄完全知道他的生活起居，他们就是平常穿着内衣内裤就可以彼此这样子来看到。巴托森完全认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只有一个时刻，早餐的时间是他最软弱。为什么最软弱呢？他早餐不可以吃烧饼油条，他只能够吃牛奶，吃那个面包，因为那个胃呢还是英国人的胃。所以你知道说食物它是最触动人的内心的。所以当这些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跟着耶稣在那边听耶稣讲道，讲了那么多，可是天晚了，肚子饿了，耶稣就要试验这些人，谁来供应给他们食物吃呢？这是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这边讲到试验，那边说耶稣就要试验这些门徒，其实他知道自己要怎么做的，可是耶稣要试验人，这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经历过。耶稣就问门徒，到哪里去买饼呢？ 耶稣问门徒给他们挑战，你们给他们吃吧。可你看到耶稣几个门徒他们回答，哦，真神奇的发生。先讲这个，这是我们一般在那边讲到一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有需要，第二个你有能力，第三个呢你有意愿。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个画成三个圈，一个圈是讲到需要，那个需要是很大的。第二个圈呢就是我的能力，我的能力能不能包含这个圈，或者我只能够跟这个圈里面重叠的部分。第三就是意愿，我有能力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的意愿可以多少，那就差别在这里。所以这跟教会里面要做一些事工跟这个有关的，像我们要不要做宣教的事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多少，但是意愿呢就可以扩展的，意愿加的话呢就可以做大的事情。但是神迹供应让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全部都可以吃饱，而且最后还剩下十二篮在这边。但这边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试验，我们下一页看到他试验他们什么呢？我们到哪里去买食物给这些人吃呢？一万个人呢，你就想说我那一次带我们教会35个弟兄姐妹去以色列，那个关于安排食物跟住宿已经花费了我所有的脑筋，真的差不多是用洪荒之力在那边照顾他们了。只是当领队很不容易的，可是这边有差不多至少一万个人，谁来照顾他们给他们吃呢？再有耶稣挑战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我们说我是门徒我怎么回答？你看耶稣这些门徒，有人讲说叫他们散开自己去想办法，那你想说我们来参加这边的退休会，主席报告说对不起啊，等一下中餐没有，你们大家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一定把那个同工就骂一顿，他们就撒手不管了，很不负责任。那这些门徒，我一想到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当然我不敢跟你讲他的名字，有一些人来找他就要处理一些事情，一些难事嘛，是在他的那个权责范围内应该要做的，但他处理不了，他说我给你下跪好不好，可是下跪还是不能处理啊，没有解决的难处嘛，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讲法。第二种就是腓力这样绝望，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买饼给这些人吃的话也是不够他们吃的，每个人吃就少少一点点。20两银子是多少呢？20两银子差不多那个时候一个普通的工人8个月的薪水。但是你就讲你就是买了那么多的饼哦，给这些人吃也是不够的，马上一分就没有了，有10000个人以上。再有呢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啊，因为是在旷野里边。第三安德烈无奈，他带了一个小孩子来了，只有这个小孩子他身上还有5个饼2条鱼，但是分给大家了那就算不了什么。可是这边我们就要稍微停下来讲，你真的看到说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安德烈呢，他有3次把人就带来给耶稣，一次呢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带来给耶稣，一次呢就是把这个小孩子带来给耶稣，还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些的希腊人他们就找到了腓力，腓力找到安德烈，他们一起来见耶稣。所以安德烈啊，看起来是一个不大起眼的不大亮丽的一个门徒，可是呢他做的事情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一些最微小的东西就献给主，就在主的上面呢，主给他在上面就加上了100倍千倍的祝福。所以那边给我们很多人就是很大的提醒，其实我们好多人家里面小孩子啊，华人中间给那个男孩子起名很多都叫什么恩的，像我们家呢我们姓赖啊，要取名字真的不太好取，所以我们家曾老大呢就取名叫做赖天恩，这个名字很好，仰赖天父的恩典。那英文名字取什么呢？小孩子叫做恩的话，很多英文名字就取叫安德烈，那这是很多男孩子为什么叫做安德烈从这边来的。安德烈呢不是那么亮丽，他是一个好像比较微小的一个人物，可是一个微小的人物他把那么微小的就献给上帝，上帝在上面就加上千倍百倍的祝福，就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还有这边看就是约翰的透视。约翰呢，他就主原知道要做些什么，这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晓得。所以约翰在这里看到凡事上面来看见主，也透过主来看这一切的事情。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难处，遇见一些挑战，是给我们做试验。我讲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神学院毕业，我们就在教会的附近呢，大概开车五六分钟的地方就找到一个公寓房，有三个房间。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讲，你们才夫妻两个，又没有小孩，为什么要三个房间？这是在台北了。那我们就说，我们一个房间是我们的卧房，第二个房间做我们的书房，因为我们做传道人要预备讲章，第三个房间就做一个客房，因为常常会有一些客人啊、宣教士啊等等，他们经过台北，我们就接待他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从外地到台北来要找工作，来到教会了，参加聚会了，可是聚会结束了，去哪里呢？没地方去，我们就邀请他们住到我们家来。那早上要去应征了，所以我妻子呢常常看到说，这些弟兄呢并没有好的衣服穿呢，就把我的衣服就给他们穿了，这衣服穿去了就没有再回来了。不过感谢主，就晓得说他们已经找到工作。所以我们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客房，人来人往，宣教士就在那边受到好的接待，好像是一个该有的旅馆一样。那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复活节洗礼的时候，那我的妻子就跟一个姐妹谈话，那个姐妹呢是读台北的一个很好的高中啊，女校，同学带领她信耶稣，她就来到我们教会，很清楚重生，所以我妻子就给她签名。可是洗礼结束以后，她再来找我的妻子说，我想要找一个家，教会里面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家，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有一个房间单独给我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找了，那时候我们教会差不多400多个人，就在那边问，你家有没有多一个房间，缺一个女儿啊，来照顾她。可是你看在台北啊，那些人家哪会有一个家会多一个房间少一个女儿，问来问去都不行。我们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要找一个房间给这样的人那么难哦。但是有一天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路加福音22章那边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耶稣就跟这些人讲，你们到城里面去看到怎么样情况呢，就说要在那个地方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如果别人问起来的话，那你们就回答他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那句话呢，那一天就从圣经里面就跳出来，你在那边找一个客房，客房在哪里？客房就在你家。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哦，我也不敢一个人就做决定，我就跟我的妻子讲。可是在同样那天早晨，我的妻子读圣经就读到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要过一个绵羊的生活，照顾他们，有人缺衣服你就把衣服就分给他，有人缺食物你把食物就分给他。所以那天我们夫妻两个一印证，就要上帝跟我们说话，圣经就从这个书本里面就出来跟我们说话。所以就跟那个姐妹讲，我们愿意接待你到我们家来，来照顾你，不过呢我的妻子就快要生产了，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把你接过来。所以我的家里面呢，我们家老大儿子呢4月25号出生，那个姐妹呢就是过了2个礼拜以后被接到我们家来。所以别人问说你们家里面几个小孩，我太太就讲说2个，那别人就以为说一定是我呢就是他的大小孩啊，我的儿子是他的小小孩，其实不是，是那个女孩子呢她是我们家里面大小孩，我们儿子啊是小的，但是因为我们儿子先来呢算老大，那女孩子后来呢晚2个礼拜啊算老二。但这个女孩子我就讲一点， 为什么他要找一个家，要找一个地方来照顾他？因为他在一个传统的市场里面长大，他的爸爸妈妈就在传统市场里面是卖面条的，卖面粉的。但是呢，上初中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相继就过世，那他自己就是被人家这样子抛来抛去啊，在不同的亲戚家、长辈家里面住，受到很多的羞辱，心里很痛苦。他的同学看到他了，就带他来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他受洗以后，他就想要找一个家，上帝就把他就带领到我们家来，我们就开始照顾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很辛苦，因为从原本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都是传道，两份薪水呢，就变成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他生小孩了嘛，就变成一份传道人薪水，可是家里面就四个人了，所以常常钱就不够用。可是上帝在那边给我们 供应啊，让我们一无所缺。可是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结束了，我们教会里面是有这样的规矩，就是呢，如果有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有这个爱心奉献包的话，这个财务的同工他们都会很快就转给我们。可是那天聚会结束了，财务同工也已经离开了，就没有了。可是我的妻子呢，她就晓得说那一天我们家是没有菜钱，没有钱买食物了。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刚蒙召的时候，我去看张明哲张伯伯，这边有一些长辈同工认识他的，张明哲张伯伯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做传道，将来有一天对着这个米桶里面一粒米都没有，你会怎么样？我说上帝给我呼召，他会负责的，我相信他。可是那天家里面真的没有钱了。你看呢，我们大人我们可以进食祷告，我们的儿子呢还有奶粉，可是怎么样告诉这个女孩子说，对不起，上帝带领你到我们家来，可是我们现在今天没有食物了，你要跟我们一起进食，这个话怎么讲得出口？可是就是在我们站在那边犹豫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我的妻子在那边心里面盘算，就在她觉得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呢，有一个警察波波就跑进来了。那个警察波波是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他自己呢，他的妻子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人，他自己一直不肯信耶稣，他太太呢就跟他讲说，你在我们教会啊没办法信耶稣，我就带你到台北其他教会去走一走看看，你看看哪个地方好，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聚会。他就来到我们教会，就看到我们这些神学生，他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他就羡慕，他就留下来了。后来在我们教会也就信主，我们帮他施洗。那一天这一位警察局的分局长跟他的两个人一起受洗，我们为这个非常感谢。他受洗以后，他觉得说还是应该回到他太太的教会，这样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有几个月他不在我们教会。可是那一天呢，他想说我的妻子应该生小孩了，孩子应该几个月大了，他就特别在聚会结束以后跑到我们教会来要找我们孩子，他就一直喊天恩天恩天恩，就跑来找我们孩子，看到我们天恩就逗他笑，然后很高兴从口袋里面就掏出500块钱来就塞给我太太。我太太说不好意思，他说没有关系，就是给孩子的，就拿着给他的见面礼。那一天我的妻子就先回到家买了菜做了饭，那我就骑摩托车回到家里边。那天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就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就赐给我们，为这个感谢。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写到，这是我们后来就认识到一件事情，主要试验我们，但是他自己知道要怎么做，他舍不得我们饿一餐，他也舍不得我们少一件衣服，就让我们所需用的按照时候就可以得到饱足。在这个神迹里面，上帝给人恩典，在这个神迹里面，上帝让这些门徒就有了新的学习，不是在神迹的本身， 而在神迹里面，他们就完全信靠顺服主的话。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呢，下面一个谈到在神迹里面人的配合，我们注重这个神迹，但是也注意到在这个神迹里面非神迹的因素，就是看这些人的配合。你第一个看到有一个不知名的少年，我们到今天也不知道那个少年人是谁，他受感动要献上，他被带来见耶稣，他自己也经历奇妙的神迹。所以你看到他那五饼二鱼已经经过2000年了，今天让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在传扬这件事情，我们都在灵里面因为这个神迹就得到宝足，何等的宝贝。我们昨天晚上讲说恩典的那个媒介，这个少年人就是上帝给人一个恩典的媒介。你看这边那个小孩，那个小鱼，那个小饼，但是献给上帝的时候，就在基督的手里面就变成多么大的用处。我们很多时候也看自己啊，是那样子的卑微，我做的事情是那么的微少，可是上帝就在这上面加上足够的祝福。这是神迹里面的非神迹的因素，就是我们的配合。耶稣也吩咐门徒说，叫人分组坐下来。这个是那个时候草地很长得很茂盛，所以耶稣叫这些人就坐下来。坐下来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整个秩序的大乱。你就想说，如果一下子哦，那个饼就要分给10000个人，那些人都来抢的话，就变成暴动。可是耶稣叫他们坐下来，然后叫这些门徒呢，把这些饼、把这些鱼啊，就分给他们，很有秩序。最后剩下来的还有12篮零碎，不要糟蹋了。所以这边看到行神迹的主呢，我们看下一页，这边第一个讲到耶稣说，把它拿来给我，交在主的手中。你看主会怎么做，主会怎么样赐福，把主权交给他。第二个，耶稣吩咐叫众人坐下来，分组坐下。神迹怎么样方式来进行，由耶稣来决定，不是我们来决定。我们可以把需要告诉主，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跟主讲，就这么微小，看主怎么做呢，方式由他来决定。耶稣就拿几饼来祝谢，所以让我们看到先就把荣耀归给上帝，然后耶稣把饼跟那个鱼就擘开，就递给门徒，这些门徒就递给众人，恩典就这样传出去了。你看这些门徒做什么呢？门徒就是我这个手拿进来，这个手就传出去，这个手再拿进来，这个手就传出去，一直到每一组的人都拿到了，一直到每一个人都吃饱了。我们在这上面学习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学习在经历当中，就整个属灵的那个容量就不断的扩张。以前那个 Müller 是一个被称作孤儿之父，他照顾至少超过1000个孤儿。有人就问他，请问穆勒先生，你是哪里有那么大的信心照顾这么多的孤儿？他说，我从照顾一个孤儿开始，上帝就赐恩给他，在去做的当中，上帝就扩充他的属灵的容量。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小小的线上，然后上帝让使用它，就扩充我们的容量。最后耶稣吩咐把最后剩下来的就收拾起来，这些零碎免得糟蹋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不要把它随便就用掉。这12个篮子原本就有的，原本可能也是盛食物的，可那些食物呢都已经吃完了，已经没有了。可是现在耶稣说，把这些12个篮子拿来，盛剩下来零碎的，让这些人可以带回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边开玩笑想，你看耶稣12个门徒呢，每个人就拿一个篮子就回去。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经历过那个神迹，上帝给我们5000个人吃饱，剩下来还有12个篮子，我们每个人拿一篮回家。这个神迹最后呢带来效应， 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神迹其实带来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要从整个约翰福音来看它，正面的效应是什么？证明耶稣的身份，他是神所差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能够尊主为圣。摩西在旷野里面怎么样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经历过玛拿的神迹，耶稣在旷野里面也带领这些的门徒还有他们的这些人经历到上帝给他们五饼二鱼的神迹。负面的效应呢，就是有些人对耶稣有一些错误的认识，要他成为一个政治上面的领袖，要成为一个军事上面的领袖，带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要带他们建立地上的一个国度。但耶稣说不是，这些人他们要逼耶稣做王的，如果有一个王像耶稣这样天天行神迹给我们，不是很好吗？但耶稣说不是，你要看到说这个神迹重点是什么呢？从地上的这些五饼二鱼的神迹，更要转化成为追求那永生的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生命之粮，那才是更宝贝。可是那些人他们就不能够听这些话，所以这个好像变成一个试金石，把这些人就试出来，哪一些人是真正因为耶稣他带来生命的粮而跟随他的，哪一些人是因为耶稣行的神迹而来跟随他的。我们今天还是会经过神迹，我也鼓励大家说我们今天需要神迹，可是呢，神迹是带领我们来认识耶稣，神迹是带领我们来跟随耶稣，要明白他的道，不是单单停在这个神迹的里边。耶稣叫门徒就渡到对岸去，离开众人，离开他们，离开那些错误的想法。再有呢，耶稣独自就退到山上去，在一个灵的高处，在那边站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来祈求。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提醒我们大家，我们教会在那边增长，我们教会在那边被主使用，教会上说事工很兴旺，感谢主。但是有的时候呢，上帝要我们就是跟耶稣一样退到山上去，到灵的高处，再次来亲近主，看看主给我们下一步的带领是如何，不是停在现在这些圣工的一个热烈发展上面，而是退到主的面前，看他给我们的带领是怎么样。我请大家看另外一个啊，这个是好几年前了，也是在旧金山这边的人，这人叫做林书豪，所以你看这个事情都忘掉了。这是五年前，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一出来，连续七场在那个尼克队那边带领他们打仗得胜啊，球队得胜，就变成发展出来林来疯，所以美国时代杂志还选他做封面人物。然后他的名字呢，后面就加了好几个 Linsanity， 翻译作林来疯，或者 Impossible 林可能，林 Credible 林神奇，林 Derella 林传奇啊。可是你看这件事情好像一阵风一样就过去。那有人问说，今年2016年有哪一些是像五饼二鱼神经这样让我们就疯传了？你要往回年推断的话呢，就是这个月有这个川普当选总统。请问你对当川普当选总统是点头还是摇头，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一个传奇，对不对？那再往前面，六月的时候还有英国公投就脱离英国啊，脱离欧盟。那还有在七月的时候有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中国的女排队在那个郎平的带领之下就得到了冠军，真棒。那还有这个 NBA 的，那这是旧金山的骄傲，今年旧金山的这一队勇士队在那个季赛里边呢就得到73场的胜利，超过芝加哥公牛队的 Michael Jordan。 我是芝加哥那边的人呢，20几年前 Michael Jordan 最全盛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地方，两次三连霸，好棒。可是那个这边的勇士队可以超过他，可是更超过勇士队的呢，就让旧金山的人有点不太快乐，就是有那个 Cleveland 那边的勇士那个骑士队啊，就打败了这个勇士队。 可是这一些一下子在里面疯狂的这些事情呢都会过去。我就想到这个，还是回到这个看这个林书豪，他在信仰里面其实给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提醒，也是有些人做见证，保持虔诚的信仰，每一天灵修读圣经，比赛的时候先去祷告，打球的时候尽心竭力，赢球的时候荣耀归给上帝。其实我应该举这个手，因为这边有一个那个牌子，他就是标志了，他手上有一个环，把那个荣耀归给上帝。失误的时候谦虚改进，追求永恒的喜乐。你不管说这几年里面他在那个篮球场上面起起伏伏，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疯狂，但是有一个呢，追求永恒的道，这是最宝贝。我们看最后一页，生命回应的祷告，我只有一个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西门彼得讲到，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再一起来读，再起。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主把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放在我们中间，但是更提醒我们借着五饼二鱼来单单追求主自己，让他永生之道在我们心里面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敬爱的主，感谢你，你是行神迹的主，你医治疾病，赶逐污鬼，也让我们内心里面所有的需要都可以得到饱足，甚至我们就是有缺衣少食的，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祷告祈求，你是要来试验我们，借着这些困难挑战催逼我们进到你面前来，向你来求恩典，你也从来不让我们失望。主，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但是更恳求你赐福给我们大家，眼睛被你开启，认识到你行这些神迹就是要我们这些人从这些神迹里面认识我们的主是恩慈的主，我们主要借着这些神迹让我们眼目再一次从地上的这些物质上面的需要更加转移到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追求你，我们就认识你，我们也从你的真理里面就得到造就。好像西门彼得跟你讲到了，当众人就退去的时候，他们就祷告说，主啊，我们就要跟随你，你就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就是这一辈子单单跟随你，有你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得到永远的满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谢谢大家。神圣的时间到了，应该吃饭了，谢谢各位。